林牧师来跟我们进正道的题目是不要论断人。林牧师要用梁木鱼刺的比喻跟我们讲这样一个圣经里面大家都熟悉的道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大家好，
好，
大家好，哈哈哈哈哈。啊，我们的今天的弟兄，非常的这个带领圣餐的时候，为我们分享神的爱，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全人类，他舍命。为我们而死，那么主耶稣不仅仅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恒的生命。那么主耶稣在世界上也用了3年多的时间，主耶稣不断天天的在这里面教导我们许许多多很最重要的事。主耶稣，这许多的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目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在世界上生活。我们该如何过这种神所喜悦的人生？跟耶稣一样，他洗礼上来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各位有朝一日，当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见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对我们说，你是我所喜悦。我想这样的一句话胜过一切的精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世上的时候，把许多我们一定必须、一定要明白、要知道的真理，清清楚楚的教导。今天，神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是能够真正的了解主耶稣你教导这些真理，主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岁月，能够过着好神你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讲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的梁木与刺的比喻呢，是教导我们不要论断的事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他对我们说，啊，我们一同来念。
你们不要
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
断。没有什么良气量别人，
也必有
什么良气量别人。
在这里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论断，乃是指一种主观的偏见，恶意的批评和审判，是一种很主观带有偏见又有恶意的批评和论断。 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教导呢？因为主耶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常常会有很多自己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当我们看不惯某个人某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的就会有一种的表现，就想说一些话，想说一些批评的话，想说一些论断的话，想说一些会伤害别人，想说一些会打击别人的话。这些话可能是一些拨弄是非的话，可能是一些是非不分的一些话。所以耶稣他教导我们，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上帝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不仅仅是基督徒彼此相爱，非基督徒一样是上帝所造，一样是神所爱，神也爱。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处时代人的原则就是要爱人如己，而不是不断地借着我们的言语去得罪别人，去伤害别人，把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活着，不是要我们人与人之间一直的彼此伤害，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耶稣这里所指的论断是一种恶意，是一种甚至是毫无根据，是自己的不满，自己的成见，自己的偏见，自己的愤怒。那么你带有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对人的偏见的时候，常常我们所说的话都会对人带来伤害，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所以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 耶稣是神，对人性耶稣完全的了解，他知道你看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完全针对我们人性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
真的好人说好话很多人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很恶毒的话，因为他的心里充满恶毒。
心里对人充满恶毒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说好话呢？不可能。但是一个人心里充满爱的时候，对人充满关怀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会带给人温暖。
就会带给人鼓励，就会带给人医治。他的心是善良的，他就会说一些很善良的话。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这个闲话就是刚才耶稣所说的那种论断人的话，
那种是是非非、说长道短的话。
耶稣说，
人所说的闲话，将来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都供出。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我们信耶稣，其中一方面就是，不仅仅一方面是信耶稣是神是救主，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信耶稣所说的每句话。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绝对是真实。耶稣说，如果耶稣说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每句话都要蹦出来，耶稣不是在开玩笑，耶稣不是来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耶稣不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是神，他所说的话就言出必行的，因为耶稣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是怎么审判的，他知道耶稣将来会怎样审判的人。所以耶稣先把这些事实啊，将来会发生的事先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很严厉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说闲话，不要说那些是是非非啊，那些很多无中生有的话，那些诽谤别人的话那些陷害别人的话，那些对别人带来很大的痛苦的话，那些耶稣说你们不要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所说的每一句你说过的将来要受审判，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会问我们某某人，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还记得吗？你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用这句话去诽谤某一个人，你用这句话去批评某一个人，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当时要说这句话？你为什么要说？你知道你当时说这句话对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吗？带给他多大的痛苦吗？你为什么当时要说这句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每一句都要蹦出来，每一句都要受审判，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或者彼此和睦、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去摧毁别人，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就是其实在说话方面，这几十年我曾经过去特别年轻的时候常常说了很多伤害别人很幼稚的话、很冲动的话、很不成熟的话。我反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错很多事，以前犯了很多错误，所以我也经常向神祷告，求上帝原谅我，也给我有机会。主若有违背，主让我有机会能够向这些人道歉，因为我曾经在言语上伤害过。我和我爱人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回去之前呢，我爱人就和我谈到一些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他很记得。他说这次回去有两个人，两位弟兄，就是有我已经负责了同一这个时间负责两个教会，这两个教会各有一位弟兄，一位弟兄呢，其实以前我在那边的时候也很年轻，少不更事，年少轻狂，非常幼稚，所以处理很多事情都是带给别人伤害。但是当时这一位弟兄也很年轻，当然比我小，他常常都来找我，就是他觉得好累，
但是他来找我向我诉苦，向我跟我讲很多事情，我觉得哇太累了，天天听他讲讲我太累了，所以我对他的态度就很冷漠，很冷漠。我后来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太太也提醒我，他说可能你需要什么呢，向周围提醒道歉。另外一位弟兄在另外一间教会，是我教父师，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在现场，然后有一个家庭的弟兄姐妹对我跟我说话，这位弟兄做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听了以后我就很冲动，就很生气，就说了一些很生气的话，然后来这位弟兄他就也应该是就听到我所说的话，那个家里的人就跟他说你不是很生气这样子。我离开这个教会，这两个教会已经更好30年的时间，这位弟兄依然没有办法释怀，就因为我说过的这几句话，他一直对我一直没有办法放下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我太太是说你回去可能也要好好的跟他和好道歉。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他会提醒我去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我听我太太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有时候我们要向人道歉，要就是放下身段，放下身份，主动的请求别人的原谅，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上帝也给我有勇气，让我知道说，既然我做错事情，我曾经说错话、做错事，我就应该有勇气去向你道歉。这些人对我伤害过，而且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应。可见他受的伤害有多深，所以这次我回去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再次见到他，所以我就亲自的去找他，向他两位弟兄个别请求他们的原谅饶恕宽恕，也给他们一个拥抱。第一位弟兄就是我以前很忽略他的那位弟兄，后来那天晚上在我们聚会完在一个地方吃宵夜的时候，他还去找我，还拿了一个红包给我，让我很感动。另外一位几十年一直无法释怀的那位弟兄，当我跟他拥抱以后，跟他道歉，整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看他完全的充满笑容，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完全那种捆绑啊，完全释怀，完全你可以看到他，因为我这样的主动的跟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人家是需要的，不需要多，就需要一句话，就需要你真诚的向他道歉，他就会觉得那整个人就完全被释放。那一天我看到他，也看得出他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开心。所以其实我在这件事上，我就是我们多年来我一再的强调，人没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人是十全十美。刚才我们的其他的弟兄说，我们都是罪人，真的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以这个做借口说，既然我们都不完美，所以我就可以过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过着一种为所欲为的生活，那绝对不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么神也赐给我们圣灵，神就希望我们能够不断过着一种能够 爱神爱人的那种的人生。每一天我们心中有爱，好好的爱神，好好的爱人。我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尽量去做到，懂得去关心别人，懂得去尊重别人，懂得去提醒别人的软弱。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力量也尽量去帮助别人。尽量做到一种地步，就是说用爱心来用爱来拥抱每一天，用心来感动每个人。所以特别在我们说话里面，真的真的，耶稣这样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话，可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情他是多么的重视，也可见我们在这方面是多么的软弱。常常动不动我们很容易就软弱，就会借助我们的言语，就会在那边来论断别人，来批评别人。真的，你想想，我们信主到现在，信主之前我们就不说了，信主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被我们伤，被我们的言语伤害过的人有多少？我们所说的话得罪过多少？每一天我们在说话，那我们想一想，每一天我们所说的话里头有多少话是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带给别人安慰鼓励的？又有多少话就像一把刀刺向人心，让人痛不欲生？我们讲的多少话是带给人羞辱的？说的多少话是让人感到绝望？求上帝帮助我。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讲的这几句话，我希望我们能放在心中。每一天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说上帝帮助我，帮助我们全家，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今天随时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合适的话，求神你完全的拦阻和禁止。每句话要能造就，不能造就人的话，一句都不能说。我们不要，不仅仅是圣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就算是我们一般的中国人的一些的文化里头，都有很多的教导。你看，不责人蔡根谭里头说过，不责人小过，不罚人一词，不念人旧恶，此三者可以养德，也可远害。不要攻人短处，揭人疮疤。揭人疮疤的人，招人痛恨，害人叹息。真的，别人过去所做的事情，很不光彩，很不光荣的那些所犯的错误很丢脸的事情，你就在众人面前揭他的疮疤，撕破他的脸皮。你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常常我们把人的尊严撕破的时候，一般人都会反击。当他的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的时候，人往往会就会情绪失控，会用言语来和你如果用言语来和你对骂的话呢，那还算好。有的人失去理性的时候，看到有任何凶器拿起来就造成很多的命案。你把人逼到一个地步，人的忍受的程度是有限的。当人无法控制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一些话，让自己最后呢害人害己。人活一生是以尊严立于世，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好面子。
所以在生活中不要揭人短处，言人隐私。圣经说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王，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真的，
你谨守口与舌，你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对吧？
上次不是跟你们提过，在北京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因为当时那个查票员要向他们多拿一块钱，他就骂她你不是一个东西，对，就骂她是就非常的藐视她的时候，结果那个查票员就疯狂了，就把她掐死掉。你这样的骂人是一个东西，不是东西。你这样的藐视人的时候，人家就在众人面前这样藐视他，来咒骂他，你看他受得了？他受不了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把你活活的掐死，就一句话，一条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啊，你看看公司里头啊，或者在学校里头啊，在很多地方，有些时候啊，你会看到说，哇，为什么又发生凶杀案呢？为什么有人杀人灭口啊？当然原因很多了，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从言语所造成的冲突而造成的啊，这样的一个悲剧。如果在说话方面能够谨慎小心，不说一些得罪人的话，不说一些伤害人的话，对方就不会这样疯狂的，就不会发狂的，就不会失控的啊，就不会这么冲动的啊。你这样说他，他的自尊，当然他会反击啊！人失去理性的时候，他什么事会都会做得出来，对吧？所以一句无心的话就会引起纷争，但是一句善意的话往往大快人心啊！培植一个人要千言万语，摧毁一个人你一句话就可以了。
真的啊，
你摧毁一个人，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就可以。把他的一生结果，这个谨慎出言才能够少生事端，三思而言才会少生遗憾。你看我们讲摧毁一个人，你
只需要一句话。
天君，有一个一个家庭夫妻很恩爱，生了几个孩子，很幸福的家，但是有一次呢，隔壁家有人就传言了，说某某人，你的老公啊，在外面有小三的，有外遇。哇，这个妻子听到这样的一句谣言的时候，她立刻天塌下来，承受不了。当她丈夫回家来的时候，回到家里，奇怪，今天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人煮饭，整个房子好像死寂一般。她走进去房间里面看的时候，他的妻子先把几个孩子吊死了，然后自己也上吊。其实他丈夫没有下山，也没有外遇，是人家传言。但是这个妻子听到这样的一句传言，他就受不了。所以你说我们所说的话对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都不晓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他不以舌头拆谤，不恶待人，也不随口毁谤。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聚居能够聚居在神的帐幕呢？帐幕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啊，神的圣山，就是说神啊，谁能够和你在一起？谁有资格能够跟你住在一起，享受你的同在呢？谁呢？他说就是那些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
换句话说，
心里诡诈的人，做事不公义的人啊，他在说谎话的，还有呢，用舌头拆谤别人的人，他在用舌头去毁谤别人的人， 二代的女的人啊，邻啊，就水火毁谤邻里的人啊，就是道听途说，然后跟着啊，徐啊一起啊说什么道法的人，你看这些人呢、啊，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和神，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充满诡诈，因为他们常常说谎，他们常常用他们的舌头去毁谤人，去摧毁人，去打击人，伤害人。他们所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在那边做很多的坏事，很多的恶事。这样的人能够跟神在一起吗？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然后我们继续用我们的舌头常常去说很多坏话，背后说人、回谤、批评、论断，说很多谎话啊，恶待朋友啊，做老板压榨员工啊，等等，做很多坏事，然后你说我将来要享受神的同在，你想跟神在一起，就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上帝是慈爱，但是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因为他是圣洁。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就好像雅各写信给当时的基督徒，你们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这么有钱的人，然后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看到那些穷人坐在一边饿得要死，你们都不理他，还藐视他。雅各说，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你们吗？啊，这样的信心能救你吗？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是信主，那你所做的事情怎样啊？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至少跟耶稣生活过30年的时间。我们想想，耶稣会浪费时间吗？30年的时间，除了在家里照顾母亲、照顾弟弟妹妹、照顾这个家，你想耶稣天天都会有很多时间来教导他的弟弟妹妹，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所以雅各是最体贴主的人，主的心的人。他最了解耶稣对我们的期待，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所以雅各很坚定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假的，是不能救你。”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从今天开始。如果过去我们有一些在言语上，特别今天我们讲言语，也许讲论断，
如果过去我们有习惯，动不动你就会喜欢在人前人后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习惯性的爱批评、爱论断、爱讲是非 ，OK。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就相信圣灵。因为我们的所说的话不知道已经伤害过多少，甚至不知道是多少人离开主远离神对吧，所以我们祷告，上帝你原谅我过去我说过什么，得罪过什么人，主给我机会，我愿意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原谅神，还有帮助我重新祷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要想清楚再说，造就人的话我再说，不造就人的话，上帝保守我一句都不用说。那我们讲的论断人的话我们不应该说，但是呢我们
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就说那基督徒能不能指证别人的错误过失呢？
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
啊，进入到那个层面。耶稣不喜欢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也说你这论断人的，你这论断人的，不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论，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是保罗所教导，耶稣教导我们，他的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但是呢，论断人是指那种恶意的啊，那种啊恶意的批评诽谤，那些是绝对是不要的。但是，是不是有的人就误会了耶稣啊？有的人就或者是误用了，或者是滥用了啊耶稣的啊，曲解了耶稣的这句话。哦，耶稣说你们不可论断，所以你们大家不要论断，所有的人都不要论断。我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我怎么做，你们不要批评，不要。有的就这样的，来坚持他们的立场。听起来，到底有没有道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 ，OK， 同性婚姻法，同性结婚。你看，在很多教会里头，甚至很多教会里头的特别年轻人，因为受到一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后现代的思潮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样样事情都是相对的啊，所以他认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生活就是怎么生活，没有绝对对的事，没有绝对错的事情，大家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啊，为所欲。所以你不要批评任何一个，所以对于同性结婚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很多基督徒年轻人也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要干涉，也不应该说对还是不对。甚至教会有不少教会就在这个问题上就造成了纷争啊，分裂。有的人认为应该赞同，有的人认为这件事情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不应该论断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说呢？那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端，那你们不，你该不该讲？有人在教会里面搞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那你说不应该论断，那你就该开口该说话了。所以这是两码事，完全不同的，跟耶稣所讲的论断是不同的。为什么？你看，
同样是耶稣说的话，
耶稣说什么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
OK，
你看，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你要帮助，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人是会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找他。然后要指出他的错，但是怎么做到要指出他的错来？所以
这件事情指出人的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事，是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还有呢，希伯来书保罗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什么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什么
刚硬了。所以有人犯罪，你要劝他，你要劝他
啊。那么你们中间若有迷失正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所以有人犯罪的，你要救他，你要救他什么？就你要去劝他，你要让他看到他的错误在哪里。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有人做错，我们应该怎么指正呢？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应该去指正别人的错啊，
在有必要的时候，
但是应该怎么做？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他说你看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耶稣
的意思是别人做错事情你是可以纠正他，可以帮助他让他回转，但是那个条件是什么？在你想要纠正别人的错误之前，你希望别人能够有进步之前，你希望别人能够越来越完美之前，首先我们要先自我检讨，自我反省，我们自己在人格性格品格各方面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检讨，当我自己越来越完美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改变，别人才会乐意的接受我的指正。如果我所做的事情跟别人一样，我还去告诉别人我天天在撒谎，然后我跟我的儿子说你不能撒谎，老爸啊天天在啊满口粗话啊脏话，然后孩子一讲脏话孩子一巴掌打过去，为什么讲脏话？还有你老爸抽烟你不让你儿子抽烟，你讲谎话你讲脏话你不让你孩子讲啊，你孩子会听你的吗？啊你是领导，你对你员工说我可以吃的你们大家不可以吃的 啊你想大家会很佩服你吗？大家会听你因为但是呢你觉得他们会敬重你吗？你可以做很多啊不合理的事情，你的员工不能做，因为你是老板，那你的员工会敬重你吗？会爱戴你？所以我们
做父母的人教导儿女真的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不准孩子不准他们讲好从小，还有呢不准他们讲脏，这是我的原则。刚来美国的时候孩子就学了很多人年轻人啊就讲脏话，我一直讲我一再的提醒他们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不是用我的权威来压他们，我是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神的，神不喜欢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不应该，就我的孩子知道不准讲脏话，是神的儿女还讲脏话，那么能荣耀神的羞辱神的对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让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苏格拉底说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一个人如果一个不能够自我反省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真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检讨自己的生命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他就永远会在同样一个错误上错了又错错了又错错了又错，永远不会进步永远不会改变。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如果不会检讨的话，你对孩子从小就是偏心只爱男儿不爱女儿，几十年你没有检讨，当你年老的时候过了几十年你还是一样只爱男儿不爱女儿，所有的女儿都认为在爸爸妈妈的眼中没有我这个女儿，孩子就是一辈子都受伤害，儿子都被宠坏了，兄弟姐妹都不相爱，为什么呢？父母没有检讨，你没有检讨的生命永远也不会改变，你就是永远这样子永远偏心，因为你没有检讨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人是要检讨，要常常跪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求神光照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很有名的墓碑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一个墓碑，里头无名的墓碑，就是无名的主教墓碑，它上面写着：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决定要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我也无法改变。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希望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开始仅仅是改变我自己，然后做一个榜样，我可能能够改变我的家庭，而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甚至我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怎么可能希望改变我的家人，怎么希望改变其他的人？那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有爱心。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把怨恨除掉，我们不可能去帮助一个人。你对他心中有苦毒有怨恨，你没有把这个东西放下，你不可能去帮助这个人。如果你心中不喜欢某一个人，你最好不要提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心中不喜欢他，你提他的事，你一定所说的没有好报。你不喜欢他，来求求帮助你把这个怨把这个恨求神帮助你能够饶恕，能够包容，能够接纳，那是要对付的，生命要受神的修剪洁净。但是你如果还没有完全脱离那种的心中的那种的负面的情绪，人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要避免犯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说话，你保持沉默，因为你一说话一定会说出不应该说的话，说出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心，你心中除非你有爱心，你想要帮助这个人，你要改帮助他改变改正 OK， 你有没有爱他？有没有一颗爱心？你有爱心你才可以说诚实话，你才可以说诚实。那因为有爱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说甚至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说，我希望我来怎么说话才能够让他得到好处呢？我要怎么说话才不会伤到他？你心中爱他的时候，好像我爱我的孩子你就会想到说，我要怎样对他说话，这个房间这么乱七八糟，我要怎样跟他说话才不会伤到他，又能够去鼓励他把房子收拾好来，对吧你因为你爱他嘛，你爱你的孩子，你就必须要说一句话让他受到刺激，对吧？受到给他很难过很受伤，自己心中你就想，你爱他我爱我太太，我应该怎样跟他说话有一些事情我希望我希望我孩子怎样，你爱他你会想得很清楚，我要我的态度我的口气要怎样表达才不会伤到他，我的词句要怎么用才不会让他难过伤心，又能够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你爱他你就会想很多，然后你就不会说出容易伤害他的话，然后温柔的心，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回答柔和使怒消后退。永远不要希望你用那个很严厉的态度来责骂一个人，会让一个人彻底的更新改，没有这样的事情，只会让他更恨你。我们要改变一个人，你一定要记得温柔的心。我很感谢神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有几个人我一直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牧会，另外一位传道人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的讲道把高套住有什么缺点，很温柔的跟我讲，他很温柔的跟我纠正我讲道的一个错误，就让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重犯同
在眼中我们说。很多年前我跟老一个老师约会迟到，我没有把时间算好迟到，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跟人约会不一致。所以当然我当时很不舒服，哎呀很丢脸，老师这样讲我很难过，但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导致我很多年的时间我在约会聚会方面等等我尽量要找到不一样的事。所以有些时候你希望一个人改变吗？你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语气，温柔的词句向他说话，让他深深的感受到你对他是一种关爱，你希望他好，他会感动，他容易接受。还有甚至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当众去责骂一个人，你觉得能够对他有帮助没有帮助，会让他痛不欲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去念神学的时候，春节所有的人都回到我们那个小乡镇，聚会人数特别多，几百人。当时有一个人在台上转到耳朵指我的名，说我针对我读神学这件事情当中的责备，当时我羞愧到一个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这么多满满的。但是我记得坐在我旁边那位弟兄，他伸出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就在我最痛苦难当的时候，最羞耻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有一位弟兄他放心。但是这种的痛苦，虽然我已经早已经没有恨在喝酒的传道，就是传道后来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也很爱我，很关心我们的家，他后来也改变。但是当年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和伤害是非常大。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希望说当初去责备一个人，他会不会，他会好受，他会改变。耶稣说你要心地相传，你要保住他的自尊，除非他不接受，这件事情影响到整个教会，那要继续的再处理。首先你要甚至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耶稣何等的注重我们人的尊严。好啊，说话不够真，不够善，不够美，你不要说。这是苏格拉底说的，真你要说真话，这是内容。善是什么？的动机，你要为着他的好。美是什么？要用很美的词句，用恰当的词句。你说的可能是真实的事情，你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你所用的词汇是不合适，不够美，对方还是受不了。准备好你要说的，那样才有人愿意听。艺人的心思量
如何回答？一个艺人，
神所喜悦的人，他说什么话可以想清楚，到底我应该怎么说才合适。让我们向神做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每一天随时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说的话能够建造人的生命，对人能够建造人的生命，使人能够得着益处。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现在我想让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如果你觉得过去你曾经在言语上
伤害得罪过一些人，你可以为这件事情求神赦免，也求主给你有勇气有机会向他道歉认错，能够和他和好啊。然后呢也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从今往后，我们每一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大卫一样的立志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好的，我想
谢谢林牧师的信息，非常实用。我想这个虽然大家很熟悉的这样一个主题，但是让我们时时的在来到主的面前去思想，说我们讲出的话来，我们开口就讲造就人的好话。